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主耶稣是长久不会变换的，天地都要改变，主耶稣不会改变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这样的大祭司，他懂得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成为人，他知道人活在世上的各种辛苦，知道人活在世上魔鬼撒旦的试探，因为他也受过试探，他能够得胜。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盼望脱离罪的辖制，不是立志为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若想脱离罪的辖制，仰望在父右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，这一位荣耀的大祭司，他必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必能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救拔出来。他坐在父的右边，做我们的代求者，做我们的中保，让我们有他的安慰，他的引领，他的能力，我们就能超越任何罪恶的辖制。这是完全的祭司。当我们纪念这一位救主降生，他是值得我们敬拜，他更是荣耀的君王。地上的王啊，一代不如一代，以后就被俘虏了。然而天上至大宝座的右边，那是最珍贵最崇高，主耶稣永永远远坐在荣耀的宝座上。虽然万有是他创造的，万有本来就属他的，为什么还要等到复活之后？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为什么到了死里复活以后，保罗才说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因为耶稣基督永恒的道来到人间，取了我们人的身体，这一个身体就永远与圣子联合。不过他死而复活，经过改变，他的身体不再是肉身，乃是属灵的。然而将来我们还能看见主耶稣基督，他显现也能让我们看那钉痕的手，勒旁的枪伤。但是他不再是属物质属血气，是属灵的。当他向保罗显现，保罗什么都没看见，看到大光，眼睛就瞎了。当他在拔摩海岛向约翰显现，约翰也认不出来了。约翰的描写跟当年地上看的主耶稣很多就不一样，不过他一认就知道是主耶稣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，但将来主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，那肉身死在十字架，埋在坟墓，然后复活，那荣耀的身体我们还能看得见，而且带着复活荣耀的身体进到一个属灵新的境界。过去没有这样的身体，现在有这样的身体，圣父再把天地万有的权柄通通交给了圣子， 通通交给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圣经说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超过万民之上的名，一切都要匍匐在主耶稣脚前。这是荣耀的王，地上的王都是暂时的，今天做几年之后就下台，地上的国是小小的，主耶稣管理宇宙万有，所有都在他的权下。最后我要讲，他是公义，他是圣洁，他是谦卑，他是慈爱，他是满有美德的荣耀君王，这是今天地上所没有的。地上的国，地上的王，常常充满了许多的不正、不公、不平、不义，所以这个社会很多很多的混乱。唯有耶稣的国，耶稣作王，永远在公义、公平、公正，在良善的境界里面。那现在我就要讲他的身份了啊，不但是尊荣的职位，他更是尊荣的身份啊。圣经描写他是长子啊，神使长子到地上来啊。那么相对我们是众子，长子与众子自古以来，不管是中国，不管是犹太人，不管是欧洲诸国，长子都是有优先权的啊，长子有继承权，长子有管理权，有领导权，长子是最尊荣的。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如果一家只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是得三分之二的家产，小儿子只有三分之一的家产。这是各位读《生命记》21章里面的记载。所以那个浪子的故事，小儿子跑来跟爸爸要财产，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后来爸爸就分给他了。分多少呢？按照犹太规矩是分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留给那个大儿子。那如果孩子多了，长子永远拿双份啊，其他的拿一份。不过我们啊，中国自古以来有不同的方法，因为从夏商周以来，我们经常是用所谓的井田制啊，中国家田地是用那种像井一样划分的，所以分的比较细啊。那么比较有均分的思想，除了爵位，除了世袭的这种宗室的那些地位，财产在中国古代均分为主啊。那当然像元朝啊，这个蒙古族，或者是女真创办的金朝，他们是按儿女们的地位分不同家产啊。所以但是不管如何，那个世袭的爵位，那一个皇帝封的那一些啊宗室的那种尊荣，长子才有啊，其他的就没有。然后欧洲也是这样，欧洲那一些更是封建为主的，长子除了爵位还有封地，那一些其他儿子他们只好去做那些骑士啊，去做那些武士。不过那一些骑士武士也都是很有地位的人啊。那么所以长子，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经所做的描写啊，万有是他的，承受万有，还有托住万有。这个承受就像继承权，托住就是管理领导的权啊。举一个简单例子啊，这个托住很有意思，不但只是把重量拿在手上啊，你到餐馆吃饭，你看到这些很厉害的 waiter 啊，他们一个手可以里面好多碗东西在里面啊，那个是托住。可是这种托住只是把重量托住而已啊。 我们说一个公司，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，或者叫做 CEO 啊，这个执行长啊，拖住这个公司，那就不是重量的问题了，那就是这个公司的策划，这公司的经营，这公司的管理，这公司的发展，都是他拖住啊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不但承受万有，还要拖住万有。他不但是万有是他的，而且他要负责策划，要负责管理。神一切的丰盛要在他的里面彰显运行出来。耶稣他是长子，他是荣耀的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每一到圣诞节会感恩，因为神这样荣耀尊贵的独一的儿子却赏赐给世人要来做赎罪祭，这是他美德的部分，他甘愿降卑为人。那么第二面我要再提，主耶稣不但是长子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。耶稣被称为神，然后论到耶稣又说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。所以耶稣是神，耶稣是主，这个主就是旧约耶和华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希伯来书是很深不容易懂的书啊。耶稣一面是神的长子，一面又是神，耶稣一面是主耶和华的弥赛亚，又是主耶和华，这个让我们实在是不容易懂。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做一点点解释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啊。那么他是谁呢？这实在很不容易了解。荣耀所发的光辉，这个光辉这个字全本圣经只用这一次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本体这个字圣经也是只用一次啊。那么我们渐渐的去揣摩，渐渐的去了解，我们今天所讲的三位一体跟这个有一点点的关联啊。比方说公元150年到220年第一个采用三位一体这一个词句的特土良，他的解释其实很多从这边去揣摩的。他好像太阳，太阳发出它的光线，这个光跟太阳它是同一个存在的东西，没有太阳不可能有太阳光。这个太阳光发出来，当然现在物理学家去研究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啊，这个我们今天不讲。总之太阳光发出来，它是跟太阳是一种一体的关联啊，那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啊。为什么会谈到这些问题啊？因为它荣耀所发的光辉，神的荣耀，神那个本体发出来，发出来的那个光辉就好像太阳的光芒光线从太阳出来，所以耶稣跟圣父就是一个本质，不能分成两个本质啊。若分成两个本质，那就会走上亚流主义的错误啊。但是又不应该把太阳跟太阳光变成一件事情了，一件事情又会走上色不流主义的错误。我今天提一下名称不能讲了，因为我已经定下心意，12点14分我要结束啊。我只是告诉各位，希伯来书是很深的一本书。耶稣是谁呢？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降世为人， 三位一体什么意思？三个位格，一个本质，位格不混扰，本质不分别。三个位格，一个本质，位不可混，体不可分，叫三位一体。各位如果不懂的内容，你先会背这十六字秘诀啊。三位一体是三个位格，一个本质，位不可混，体不可分。跟我背吧，十六个字啊。三个位格，一个本质，位不可混，体不可分。如果你慢慢了解了，这就是正统三位一体基本的信仰啊。这个信仰从特土良他为什么去想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啊，因为他在公元190年才信耶稣的，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开始有所谓的圣父受苦派。什么叫圣父受苦派呢？就是耶稣就是圣父来到人间啊，上十字架的耶稣其实就是圣父为我们受苦，所以叫做圣父受苦派。这个圣父受苦派慢慢就发展成为色不流主义。公元215年他在罗马传讲这个道理，所以就是一位神的不同形象改变。旧约是父，耶稣来了，父就变成子，耶稣复活升天，子就变成灵，这是一个位格的不同变化，这样是错的啊。这个用一个最基本的比方就很简单啊，错的啊，不要以为是对的。比方说，当我面对黄师母的时候，我什么角色？丈夫。面对我女儿什么角色？父亲。面对各位什么角色？啊，那么我是几位？啊，我是一位啊。那么只是不同角色啊，这叫做一位一体论，就是一位啊。所以旧约圣父变圣子，圣子受难在十字架，以后复活变圣灵，父子灵就是一位，这就是色不流主义。公元215年已被判为异端啊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另外一派亚流主义的错在哪里呢？认为圣父是永恒，圣子不永恒。圣父生圣子，他用一般人的常理，生者早于被生者。现在考你们，生者早于被生者，对还是不对？啊，你妈妈生你，请问你早还是你妈妈早？哎，那么所以生者早于被生者，所以亚流居然推出这样的结论：曾有一段时间，圣子耶稣不存在。啊，这一句话啊，他们英文讲的更简单 ：There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。说耶稣曾有一段不存在的时间，圣父是永恒，圣子有开始，如果有开始，那么圣父圣子存在的本质就不相同，只是相似。为这个缘故，康斯坦丁皇帝召了尼西亚大会，然后有大约300多个主教一同讨论，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错的啊。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本质、同永恒、同现存、同等、同尊、同荣，这叫做三位什么一体。三个位格，一个本质，位不可混，体不可分。我们时间到了，我 按照我的应许啊，没讲完不过不要紧了啊，请要走的再等一分钟啊，刚才我提过你有特别事奉才走，不然我们现在要停在这里。主耶稣神的儿子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荣耀降世，圣诞节就是为了他啊，是为了敬拜，为了纪念，为了感恩，感谢圣父差遣圣子降世，感谢圣子甘愿卑微的来到人间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然后复活升天，配得我们献上一切给他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